开始喽。
大家好，那个我们水了一期之后又回到了这个录这一期了，然后这个我们已经商量了20分钟大概需要录什么，但是目前还没有达成一致，但是我们决定那个先要先要有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就说可以聊聊这个 HR 团队里的各种关系哈。那个好，袁爸你刚才说要聊什么？
不是要手撕 HRBP 吗？
OK， 首先这个我们先来澄清一下，我是反正没有做过 HRBP， 所以我是做手撕的这个。然后你们两个有做过谁？应该都有做过 HRBP 是吧？
袁爸不光是 HRBP， 他还做过 HR 的 HRBP。
哦，你还做过 HR for HR 是吗？
就是我做过 SSC， 做过 COE， 做过 HR for HR， 还做过 HRBP 本 P。
哦，那你，我觉得你内部可能就是首先要自洽吧，
否则很难的。我自己就是一出戏。
哎，我是在尝试做 HRBP 的路上又得几沉沙，实在感觉这条路不好走。
其实我们聊过 HRBP， 但是我最近认识的几个做 HR 的朋友，他们如果不是做 BP 的，都在转型做 HRBP。然后就说明 HRBP 这个肉非常的吸引人哈。那我其实被问过，就是说要不要转 HRBP， 然后我都一直是 hard no， 就是我觉得我不要。不要的原因我记得我以前说过，但是我想听你俩讲讲为什么大家都想做 HRBP， 这个你俩怎么看啊？
因为 HRBP 晋升空间比较大嘛，因为你想最后比如公司只有一个 HR head， 那这个人会是谁呢？会是 payroll 吗？肯定不会吧，大概率可能也不是招聘，那肯定也不是培训对吧，那可能绝大的概率80%以上概率就是 HRBP 出身的，所以我觉得 HRBP 的晋升空间比较大。嗯
，OK， 这是袁爸的说法。那个安吉拉，你觉得呢？
嗯，就是你做知识性部门，你肯定是想尽量贴业务嘛，对吧？然后 BP 的话，其实抛开晋升空间的话，我觉得我们招聘也有当例子的可能性啊。但是我是觉得说，确实 BP 的这个面儿它会更广一点，而且就是很多说白了，你比如说你最后这个一个团队你只能留一个 HR 的话，那肯定是会留这个 BP 嘛，对吧？就是更全能更多面手嘛。
我觉得你说错了，如果一个团队就留一个 HR 的话，那一定是招聘。
不会啊，都已经到了最后只留一个 HR 的境地，怎么还会留招聘啊？
啊，你是从1000人减到100人这个过程，那肯定是留 BP。
你俩方向不一样，
你得把人搞
定。对对对对对，
对你从1个人到100个人过程，肯定先要招聘，对，因为你得有人才就有招聘才能把人招来嘛。
我说只留一个 HR 嘛，留一个嘛，就是最后
我说是只有一个，
就是所以肯定是说这个更多面手一点，就是更全面一些，更综合一点，
OK，
对大家
然后
比较向往吧，
比较向往。好的，那个就是我觉得
你这个情境举的一点都不让人向往，好吧？好像就是
对，
就有
第一个我等一下，不是手撕 BP 呢，我来 diss 好吧？就是第一个，首先你俩这个情境首先不让人期待，第二个就是我们能稍微不那么功利一点，就是觉得说这份工作本身有什么可吸引人的？难道他就没有吸引人？一定是说要看这个方，就是有没有本身可以吸引人的地方？你觉得对？以你俩的角度来说，这个工作会让人觉得很是一件值得去吸引，让你俩去做或者让其他人去做的工作。
就是本身吸引我的，我觉得是有正反面吧。就首先是说反面，反面其实我还真不是一个当 BP 的料，就是我不是同理心特别强，也不是特别愿意跟人就深入合作的那种吧。就我不是一个当 partner 的料。然后呢，但是正面呢，就是说我也有一些好的感受，比如说做 HRBP， 你确实接触的都是业务的人，就是比如说对财务啊，对整体商业运营啊，对战略啊，你接触的会比较多。然后这一群人通常 人家想的就不是那种什么 HR 这种零零碎碎的事儿了，他可能就是非常的高瞻远瞩，比如你要看市场，然后看3-5年战略，然后思考到一些打法，或者说看竞争对手，就是他看的这个视角和维度特别高。就你已经跳出，比如说你真的原来是一个做 share service 或者说单纯做 payroll 的这样一个角色，你就天天感觉这些事儿很零碎，当然没你不行，但是呢，你说你这个有可替代性就很高，但是你真的是说跟业务站在同一个视角，你就会发现哇，人家天天想了什么，对吧？公司的生死存亡，行业的千秋大计，就是你觉得你确实眼界还是开阔了很多，而且跟业务的人合作呢，可能更直接，或者说你说更功利，或者说更就是怎么说，就是这个效益视角，其实也是一个挺好的事儿，就简单直白，所以我觉得这也算好的一面。
嗯 ，OK， 这是一个。那安吉拉，你有没有不一样的，或者是 diss 元霸的？
不会，因为其实就是你想，它叫 HRBP 嘛，它的区别于其他的 HR， 就是因为它多了 BP 嘛。
嗯
，BP 就是因为它能够真的是作为一个partner 去帮助业务在人的方面，去实现它的业务目标，所以整体的视角就像元霸讲的，特别宏观。然后包括特别能够让你怎么说，感觉和这个公司的前进方向和各方面特别相关。就是你的所有的出发点和考虑点可能就不是微观的一些 case by case， 虽然日常的工作里边这还是会有琐碎的事情，但是你整体的那个 why 的话是感觉和公司特别贴的。就如果拆成 OKR 的角度来讲的话，
okay.
你的那个 O 就和公司的这个 O 关联性就可能要比其他的纯的 HR 的一些职能，比如 Share Service BOE 这种，就会更近距离一些。
OK， 我觉得这是你俩说的这个。那我问你俩一个问题，就是我见到过的 organization 里面可能就是一个 business team， 它会有一个 people BP， 有一个 culture BP， 有一个Learning BP， 就是各种，现在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在变成 BP， 然后呢可能就是一个 business 里面就是可能少对，就是都在 BP 化，对，就是可能你少了至少有一个，
现在又有
对财务 BP， 然后多了可能你就会有一大堆的这个 BP， 所以这是 transformation 上面一个特别很特别的一个方向和内容吧。所以就是你俩觉得就是挂上了这个 BP 之后，就是 enable 了什么，然后放弃了什么？从你俩的角度里面看，就是你去看这个工作的时候啊，
你现在还没有变成 learning BP 是吧？
我觉得我应该变不成 learning BP。对，那个我们有，我们现在有 learning BP 了，但是。我不是 learning BP 的啊。
对，其实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现在有什么 learning BP 对吧？有招聘 BP， 有什么这个薪酬 BP，
culture BP， 对啊，对
culture BP 这么多，我在想，其实这是一个好事，还不是一件好事儿。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一个好事，因为你分工越细，其实你最后的产出就越低嘛，因为沟通成本和大家思考的成本其实就是越高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角色，就是出现这种就 BP 特别多的这种，我觉得本身可能还是说没有任何一个真正的高手，或者说他比较全能，就是说对各个 function 都掌握的比较全，然后能给出一个比较宏观或一个整体的 solution， 然后就导致说你也有这个 BP 有那个 BP。 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比如说我一个人我去买东西对吧，那你就有一个销售就得了，他就说对这个产品的生产呐、或者是产品的质量啊，对产品品牌包括配色他都有了解，这是最好的。你说你一个人进了店，你框来了10个销售，说哎我是配色专家，我是材质专家，我是品牌专家，每个人都给你讲一通就很烦。就是因为一个人，如果这个人是高手，他一个人就给你一个解决方案了。但就是因为是说这个店面，就是说大家从自己的角度来讲，说有的人说我就是懂品牌，我懂配色，我懂款式，我懂时尚，然后每个人都给你搞出来一套东西。但其实我觉得也许从业务的角度来讲，它不一定是很 enjoy 的，我自己是这种感觉。
完全同意、
okay.
我觉得就是你 HR 的 function 拆成这么多，然后每一个搞一个 BP， 其实就相当于没有 BP 嘛。
就对啊，就大家都
是
都想往前冲，
就是你和原来职能就没有区别了嘛，对吧？ 我觉得就是你本身说白了，你叫 partner 的意思就是，他就是那么
我们，
你
你怎么可以有那么多 partner？
跟你有那么多的 partner，那还叫什么 partner 啊？你这不就
Open
是一个 group？
relationship
对呀，你这不就是一个 group 吗？对吧？你这个还什么 partner？而且你所有的职能掺这么细，搞这个所谓的 BP，那就和没有 BP 有什么区别呢？
对，就是我是这样的啊，就我说一下，就是跟业务接触下来什么感觉？就我们以为，我们想象，就是业务会想，哎，这个事情是我的员工能力不行，那我应该找培训 BP。哎，这个是我团队缺少个什么核心人物，我去找招聘 BP。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业务心里想
就
的
是
是，
嘛，
哇，这个月业绩又他妈没达标，这为啥呢？就是，然后呢，你 BP。这个时候去帮他，就只有一个 BP，你就跟他聊是因为什么，对吧？是就是人员就是负荷过重，还是因为什么？是培训不到位，还是说这些人犯了个什么错误？你去复盘，通过这些得出来一些问题，然后这个 BP 再转到各个部门说，哎，我要上人，我要上培训，对吧？或者说我要上这个激励，这个时候是说这个人可以给出一些建议。你说这个。就是这个业务的人很头疼，说我上个月绩这个业绩不达标，然后帮过来10个各种各样的 HRBP，七嘴八舌的说我要给你这个，我要给你那个，就根本就没有帮别人解决问题，只会让他觉得很烦。
OK，我觉得你俩说的这个点非常非常的 make sense，但是呢，我要问你俩一句话，就是就是 BP 和 COE 之间的关系了，这个其实就回到了刚才你俩的问，刚你俩的这个回答里面，就是说，其实并不需要每一个都跟 business 走得那么近，因为大家都想跟 business 走得近，但实际上就会出现每个人都在扯拉扯一个部分，所以为了能够把这个删除在一起呢，就找了一个 BP 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 business 对于大家的需求又是说，比如会可能会第一次说你怎么不懂我，你一定要离我更近一些，你要倾听我的声音，那这个时候其实就会有一个 mismatch 的东西，就是。Business 的需求就是说的所有人都懂他，但是问题是呢，懂他的人多了，他又觉得说，怎么说呢，就是他也不可能雨露均沾，那这个时候就要有一个怎么说呢，那个财色俱佳的人过来，然后做这个 bridge，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会有很多的矛盾了，就是说这个就对于这个中间的这个 bridge 的要求就会非常的高。就是他可能需要做很多的事情，把两边的东西能够很好的结合在一起，这个是我们对 BP 的期待，对吧？然后那但是，实际在我的理解里面，BP 做的东西太杂了，就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这才是里面这个出现的这个矛盾。所以以你俩的角度里面，你觉得如果要 list 3个最重要的 BP 能够发挥作用的，在你的 idea 或者在你的这个 context 下面要做3个最重要的事情。你们俩就会觉得分别是什么？
三个最重要的事情，
我先说两个吧，我就想起来两个。我觉得有一个是说你懂了他的，就是你懂这个业务的发展方向，然后你要把这个东西就是抽象成 HR 能落地的事情。就比如说，他是业
具
务
体
要
说，
扩张，就比如说这个业务扩张，明年我们希望我们市场份额涨10%。但是这代表什么呢？就是我市场份额涨10%，是我要加人吗？还是说我要优化流程？还是说我要通过一个线上的销售方式，对吧？就是说你要一步一步的拆解，最后拆成，哎，我需要一个线上的运营团队或线上的销售团队，那我是不是要搭建这样一个线上销售团队？那我是从零到一搭建，还是从别的部门调用，还是从我？对吧？还是从就是那个招聘里面，就是候选人里边去选拔。那这个团队我要怎么搭？先有一个负责人，然后下面再有几个团队，这个变形，其实就是把业务的这个需求，你能逐步一步一步拆，最后拆解成是说我到底是要多少人，什么样的人，来完成这件事情，还是说我要配套的流程，或者是说，配套的一些机制，就是把业务的这个目标能够转化成你对应支持他的这个人员的目标。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件事儿，但其实业务不会跟你说，就是 一般战略目标就是说明年市场份额增加 10% 或者销售额增加 10%， 对吧？他但他不会跟你说我就要加10个人，他不会把自己把这个事儿给你翻译成说我要加10个人，然后还给你分清了这个人才梯队是这样什么，然后我要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这个都是你要自己跟他聊，你一步一步的挖，你们俩一起去碰撞，是说哎，那我们有个 10% 的增长，那个技术团队怎么加，产品怎么加，销售团队怎么加，那平均下来我们是怎么增长，还说我有一个更好的杠杆，比如说有个线上销售的这个平台，那我就可能把这个人就放在那儿就行了，我正常生产团队就不需要加，就是这些东西是你通过业务流程和你懂业务去跟你他一步一步碰撞出来的。对，所以说并不是他告诉你然后说啊，招聘 BP 你去过招十个人，培训 BP 你去过做这个培训的计划，或者说那个薪酬 BP 你给我做到薪酬吗，他不会的，就是这个翻译 translate 的和拆解这个动作是要 HRBP 去做的，这是我想到第一件事儿。
嗯，然后第二件事是，
第二件事就是说，你还得比如说作为集团的集团的代表，你还得一定程度上去限定他，就是说，就是大业务有的时候走的比较野嘛，说啊，反正我不管，我明天加100人，然后我这个什么什么的，就是他有的时候，比如说像那种独立比较独立的业务老大，他可能会想抢业绩，但整体来说，具体的收益啊或成本可能他不太背或者怎么样的话。尤其是说那种快速增长的业务，那实际上你是要搂着他一点的，就是你不可能帮他任意妄为，对吧？他说要100人你就给他100人，他说要1000人就给他1000人，这个东西你还是要有一个科学的分析的，就是说你要给他，但也不是说他要多少给多少，就是你有对他是有一定的限制的作用的。我觉得这个也是 BP， 其实很多时候 BP 是夹在集团和业务单元之间的，就集团又要管控，然后业务单元又要往前冲，所以你是要平衡这个利益关系的，但有时候集团又不好直接去控制业务单元嘛，对吧？怕人撂挑子啊，或者是说我对你限制太多，那这个其实这个中间夹板器就是 BP 来收。对，我觉得这个是 BP 的第二个。然后第三个刚才我想到了，其实我觉得 BP 是要抽离起来，是甚至有的时候如果是说这个业务团队比较新，或者这个业务的老大比较年轻的话，其实你是要不能跟他站在同一级上，你要比他站得更高，你甚至要看到这个人本身就这个业务老大本身他有哪些能力的不足，就是你不要去崇拜他，就是说啊，他说什么我就做什么，而是说你站在一个更客观的视角，是说他作为一个团队的负责人，他本身是不是有能力的不足，包括他的减一这一层是不是有能力的不足，那他的不足我不能换掉他，我只能说我怎么去帮他补，去帮他补课，或者说给他找教练呐，或者找什么方法去帮他补课，那他的 N 减一这层呢，是我能帮他补还是我能帮他换，这个是你可以做的。那我觉得如果就三件事的话，大概就这三件事儿。
嗯
OK。嗯，已经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已经非常的这个全面和 inspiring 了。然后那个安吉拉，我觉得下次我应该先问你，否则的话每次原办会先把那个准确答案非常好的答案都输出完。
对，抛玉引砖了可以说。
哎，那没有，这个都是玉都是玉。
就是刚才没有，因为刚才那个原办说的时候，其实我想到了一个比喻，就是这个角色像什么呢，有点像SaaS 系统的 KA 销售，就是你要把对方这个客户这个需求啊，然后在你对你的这个系统，就是你的这个产品背后能够有什么样的功能，支撑到什么程度的了解基础上，然后呢，你把它 bridge 起来，就是转化成是说你的这个系统能够去实现的这个功能，然后去把它实现，就中间有可能会有矛盾的，就是。如果这个所谓的销售或者是所谓的这个 KA 呢，他不太知道他的这个后台的这些兄弟们能够做到什么样子，他比如说 over promise 回来就会产生所谓的 HRBP 和 COE 的矛盾，就变成了真的是一个甲乙方的关系，就是变成是说你从你的爸爸那儿接到的东西，然后你又变成了我们的爸爸，就是变成这个 COE 成了孙子，就是。就是你反过来又来压我们，对吧？然后就是又我又变成了感觉是你的乙方，就是这种关系肯定是不 OK 的。嗯，所以就是你如何能够扮演好这个角色，真的在你已经有就是你的客户关系的这个先天优势的情况下，对吧？然后你如何能够真的是系统性的，就像那个袁爸说的，你能够翻译成或者转化成我们一整个这个作为一个 HR 的服务系统能够提供给你这个服务，翻译成这个语言，对标成一个可行性的方案，然后并且反向，就是如果说需要去 manage 或者需要去 educate 的时候，也能够起到这个作用。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HRBP 最最关键的了。然后像第二个就是说像一个教练一样这种角色，这个其实还是挺考验那个 HRBP 的段位的同时，其实也挺考验这个老板本身的。嗯，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老板他不就是自我认知稍微差一点，对吧？他自己定位就是皇上，你反过来你说我是帝师。他说
帝师怎么是帝师怎么听得像一种动物。
他就说我其实不需要老师，你其实是我旁边的三德子。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定位。所以我觉得像第二种这个角色，怎么讲呢，就其实是挺有必要的，不只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作用，但是我觉得在现实层面有的时候有点难，我觉得特别特别考验
这个是非常讲技巧的。比如说啊，你就是想跟皇上进个言，你肯定不能自己说，对吧？你的可能在皇上眼里你就是三德子。这时候你可以说，哎，皇上，我们去花园玩玩。然后一转，哎，皇上，这有一本书，这个书有，哎，你看看，就捡到一本书，这书上可能前两篇皇上好奇看两篇，那这两篇可能就是一些重要的信息，你想传递给他的。然后他看了说，哎，这挺有意思的，他愿意看下去。那其实就是说你影响了他，但其实又没有让他发现是你在影响他。对，
就是不是帝师胜似帝师。
看看，这就是有段位的了。OK， 然后再那个安吉拉继续啊。
没有，我就是说，就是第一个这种核心的角色其实是很关键的。其实他非常考验的是，你对两端的了解。就是你既能够从他的这边去 input 收到的 input， 然后在你这儿能 process 成一个另外一个系统的一个语言。因为其实 BP 最大优势不就是 business 的 partner 吗？对吧？就是你和客户和业务的这个贴近的这一层关系，其实就是最大的优势和资源。那我觉得就是要利用好这个位置，然后去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就是不要做这个。不要做爸爸的爸爸，不是就是这种转换只是一个传话的，我觉得这个就没意思。然后第二个的话，确实是有点难。
我 echo 一下你的这个哈，因为我还要继续问题要问你俩，但是我 echo 一下你这个你说的第一点，我觉得其实我挺能 resonate 到，就是可能还不到，因为没有到要做爸爸的爸爸的这个程度。这个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一两边的了解其实挺重要的，因为我有试过就是同样的一模一样的项目，然后呢跟不同的 BP 去合作的时候，最后产生的 impact 和反馈天差地别。那我自己去 review 我自己的这个就是 delivery 的这个内容，其实理论上应该是就 A 和 B 吧， B 应该是更好的，因为 B 是在 A 之后的， A 更像是一个 pilot。 但是就是因为 A 的 BP 非常了解，然后并且有非常充分的这种合作，所以就是他对于整个把控非常负责，然后呢那最后就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但是 B 就是我觉得我已经非常准备的非常好了，因为经历过了，但实际上 B 对于这个东西就是他说我已经都准备好了，然后这个就交给你了，你来做，然后呢这个我就只对 business 负责就好了，那他就去做其他事情，最后 deliver 出来的效果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异。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其实是怎么说呢，我跟我合作的很多 BP 都是这个状态，就是在两端，一端是绝对不放手，一端是百分之百放手。我觉得这个东西怎么去协调还是需要也是一个段位或者一个水平吧。对啊。
你刚才说的一句话我就觉得特别怎么说呢，就是特别不寒而栗，就是 BP 经常说的，我要对那这件事情我就对 business 负责好了，就是这个话我觉得就经常说，哎，我们要上升到战略层面，就这两句话是我经常觉得一听我就有点过敏的话，就是对你要对 business 负责什么，就是你人家没完成业绩你负责吗？销售不达标你负责吗？对吧？就是你这个太泛了，我觉得 BP 特别就是别飘的一个感觉，就是你没有办法对 business 负责，就是你只能是说我对比如业务方的这些人的比如说出席还有他们的讨论或他们参与的热情，这块是我来负责，或就是负责维护，或者我确保他们能出席或者确保他们能够参与，这个你能负责。那你就说我对这个业务方负责，这个太大了，就是我感觉夸了这个海口的就有点容易收不回来。
嗯，然后我又 echo 一下你俩说的第二个，就是我觉得这一点就是第二点，真的是一个就是对于 BP 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分水岭吧，就是能不能做成真正 HR 的，就是这种 leader 的，和只是你去做一个 HR 普通的 HR，可能是 manager 这个 level，我觉得差异就是在你是不是能做到第二点，就是能不能带皇上去逛园子，并在园子里摆满图书。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我经历过的，就是真的，如果你做不到在园子里，就是带皇上去逛园子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你可能就还是要想一想，说你是不是要 step into 一个 HR leadership 的 role，因为这个 role 对你的要求就是要也不是去做前面的那些事情了，更多就是去带皇帝逛园子的事情啊。
对，就是你知道，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前提是，首先你知道皇上是个什么性格，就是你直言这个冒死直谏，他可能不接受。然后呢，其次你还得知道他需要什么书，或者说他需要知道一些什么，他有什么盲点，你要帮他补。所以说，你还得知道这个情境，说皇上是喜欢逛园子呀，还是喜欢逛什么呀，对吧？你把这个东西在合适的场，就是这个场景下给到他，让他说，哎，有。知道了哦，还有这个点我没有注意到，那可能其实你是在就是你是在影响他，但是潜移默化的影响他，对，
OK，我觉得你们俩说了这个 HR BP 最应该做的三件事情，我反过来问一下，你觉得 HRBP 最不该做的三件事情，或者最不该在工作中最应该避免的？我觉得不用说三个，可能一个或者两个都可以啊。安吉拉先来啊。
我其实就是我。特别想说的一点是，我本身其实对于 HRBP 的这个角色是特别敬畏的，就是，在我刚开始就是正式工作就加入作为 HR 的 function 之一开始工作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对 HRBP 这个角色充满敬畏，因为我觉得这个角色特别难，然后特别综合，然后后面招着招着，尤其是自己开始招 HR 的时候，然后发现就是。一年工作经验、两年工作经验、三年工作经验，全是 HRBP，然后我就有点惊呆，我说哇塞，我说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后来我发现，就像刚刚比如说咱们那个比喻嘛，就是带皇上逛园子，其实你能够真的做到皇上身边这个大主管这个位置，已经很难了。就是我看到的可能很多的 HRBP，其实它就是一个 HRG，就是不是真正的 BP，它只是说刚好这个公司可能就是这个业务老大，就是喜欢一个 HR 做所有的事情，所以他只是 happen to，就是做了这些 function，而并不是说他真的扮演好了一个，就是真的是皇上身边总管的这个位置。就然后所以我首先说一下，我觉得这个我仅代表我个人意见啊，我觉得就是市场上这个 title 有点用烂了。就是真正符合 HRBP 这个角色的，我觉得其实还是一个很难的一个事情。然后另外就说到说不应该做的，我觉
或
得
者应该
那
避
就
免
首
的，
先，
或者应
对，
该
首先先避免就是这种爸爸的爸爸叫爷爷的情况吧。就是和其他的，尤其比如说 COE 相比，BP 的话，它的优势就是离业务更近嘛，但是。这个只是角色属性导致的，而并不是说这个 HRBP 在面对 COE 的时候是有任何的角色优势。就是不要把你的角色的特点变成一个，说不好听一点，就是有点拿鸡毛当令箭或者狐假虎威这种感觉吧。我觉得这个是挺要不得的。这个是当然也比较极端。这个是我想的一个，我觉得。非常不好的一点，我再想想其他的。
OK，圆满啊。
我觉得那个想 echo Angela 的这个，就是比如说我觉得 HRBP 可以有正常的甲方心态，这个我觉得无可厚非，对吧？因为比如说业务离客户更近，那你离业务更近，其实就是一层，确实是一层的甲方，这个没有问题。但你想象一下，其实甲方也不都是很不讲理的，对吧？就是大部分的甲方还是说比较 reasonable，他会一个真正比较 smart 的甲方，我觉得会 很冷静的或者说很具体的描述自己的需求是什么，然后呢、
嗯、
跟乙方磋商说，哎，你能怎么，你想一个什么解决方案来尽量去满足我，但是不可能是说我要什么你就一定能给我什么，就是我想要的一定要得到满足、
嗯、
得不到满足我就嚎啕大哭，这个就是很典型的巨婴的表现、
嗯、
对吧，就是所以你对对我所以我觉得这个心态上还是要调整，就你可以是一个正常理性讲道理的甲方、
嗯、
我觉得没有问题，对，然后、
嗯、
对，我觉得还另外两点想补充的就是一定不能怎么样，我觉得第二点呢可能其实这个可能是个底线啦，就是说我觉得本身就是这个 HR 可能是公司的这个道德兜底的人，就是你、
嗯、
就是说你的这个道德感吧，我觉得还是要高一点的，就是因为如果是因为业务比较野蛮嘛，它更利益导向啊，或者说更利益驱动，那你如果也是那个什么的话，其实比较容易把公司置于一个比较危险呐、啊，或者说法律就是违法的边缘呐、啊，或者说包括公司整个的就是用人的这种行业的信用啊，或者雇主品牌啊，我觉得还有我们公司文化，我觉得这个还是。作为 HRBP 其实要坚守的一点就是这个道德水准要稍微比公司平均要还要高一些，就不能低于公司平均、
嗯、
对，然后
同意，
嗯，对，然后另外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就比较 tricky 了，你怎么形容，我是觉得哎，是谁在喝水吗，感觉
没有啊，
哗啦哗
饺子
哗啦哗啦
饺子在动饺子在吃糖
在下饺子
对，我觉得还有一点是比较 tricky 很难 balance 的事，其实有一点跟领着皇上逛园子那种感觉，就是你跟业务和员工的关系就不能太近，就是你不能成为，你没有办法跟你的团队的成员成为朋友，
嗯，
但是呢你又一定要跟他们成为伙伴，就是因为这个人员的变动包括整个业务的调整随时随地有可能的，就是你一旦说你就是有感情了你这个东西很判断就很难，但你要是说完全没有感情呢，就是说你又很难跟人家走到一起，就是成为真正 partner， 就是给你说一些掏心窝子话呀或坦诚相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关系是什么呢，是等于说你是这个团队的 partner 和好朋友、
嗯、
你是整个团队的好朋友，但你又不能是任何一个人的好朋友，就是这种，对，
明白，就是保证你的这个中立性然后和专业性，然后但是呢又要亲切温柔的，然后刚才你说的第一点我其实哎呀我有一个点能够 echo 你，就是我想到了一个词，就是你刚才在说第一点的时候、
嗯、
我想到了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词，就是 sustainability， 就是可能大家想 sustainability 想的都是环境啊等等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就是当你在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你都要想 sustainability，比如说你的业务的时候你要想你这个肯定是一个有永续性的东西吧，你要 sustain， 那其实你在做很多决定的时候你都要有这个 sustainability 的精神，就是你不是为了现在这一秒钟的这个事情，怎么我觉得怎么会聊回上期去了、
嗯、
OK 我停在这里，然后我觉得你俩给了很多内容，然后我们换一个方向，因为我们不是说大家都会去这个怎么说呢 diss 对、
嗯、
所以在 BP 的角度里面你们对于 COE 的期待是什么呢，这个我觉得可以稍微 wild 一点点，就是可以说一说就是在你们心里完美的 COE 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还没有
CBP
呢我还想
说呢，别着急先说到 COE 完美的 COE 是什么样子的啊。
嗯，我觉得完美的 COE 是怎么说，我觉得是可以当成你的老师吧，就是他会主动的去就是等于是他是乙方嘛，他又是 BP 的乙方，所以他会主动的去跟 BP 聊说我有哪些工具哪些方法论哪些数据哪些信息，然后你看这些东西能怎么去帮到你，就是他要主动把自己的这些包袱啊抖一抖，就是跟 BP 晒晒我有什么货，哎你选一选，然后你再挑一些好的给你的老板用，对吧，就是因为就等于说什么是说这个时候 BP 类似于说我要出来采购了，那我要给我的宫里的主子们、
嗯、
采购点什么好货，那对吧，你就不要抠抠搜搜的，就是你把这些你的好料啊或者说好的工具啊方法论你都抖出来，但我觉得有的时候 COE 有点、
嗯、
怎么说，就是那种有点担心别人学到他的技能的感觉，你懂吗，就是有一点抠抠搜搜的，就是你有一些专业技能或者有一些专业的工具方法论他 不会主动去告诉你，就是除非是说他自己直接去 sell 这个，或者说真的是有公司的项目了，他才会去做。但其实很多时候说到底你说就是 CV 经常摆出一副很高深的样子，说啊我特别有料，但你的料是什么？求求你晒一晒，然后让我选一选，说哎你这个料能用上，赶紧快来帮帮我。我觉得是这种，就不要太保守，或者是说叫什么，就特别有那种担心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那种感觉，但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对，
嗯，还有吗？
就是 COE 还是会对 BP 有些提防嘛，感觉这个充分沟通是不是能够换来是说我们彼此的工作更好做，还是说就感觉是我直接交了底了？就比如说真的咱们两个是一个博弈，然后我直接就是底牌亮了，后面我就很被动。所以我还是觉得说看怎么就是 COE 怎么看待 BP。 我觉得比较理想的状态其实肯定就是互相信任的，而且是很信任的，就是说白了这个 CEO 也能够很好的把这个 BP 当真的是当做自己的 partner， 就是我可能也需要 BP 来帮我更好的去理解这个需求，那我也会告诉你我这个系统有什么样的功能，我又上了什么样的新货，是吧？就是我这个东西到底怎么用，然后那你看我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解决。但是怎么说呢，天然的这种甲乙方的关系可能就导致他也不是特别能是说完全彼此交底的那种状态，所以就看中间这个信任感怎么建立，就是这个 partnership 又怎么建立。
对，而且我觉得 COE 应该有一些产品经理的这个心态，对吧？就是 BP 会把你做的这个产品 sales 给业务，那你这个产品也做的也得说得过去，对吧？就是有很多 COE 做这个东西吧，
对对对，
你就觉得是说哎呀卖不动，真的是人家不 buy in。 你说你这个比如说你要做一些什么 HR 的工作，你就做的特别密集，然后中间也没有节奏感，然后呢也没有一环套一环。我就举个例子吧，就是比如说diss 一下以前遇过的 COE， 就做人才盘点，就人才盘点你传承一下，对吧？就是比如说我连续4年都做人才盘点，半年做一回，然后呢我大概有一个类似于什么几个维度，然后去盘。然后呢这个人才盘点 COE 做的呢，就是今年分4个维度，比如说 ABC ABCD 4个档今年，然后明年呢就分1、2、3、4、5、66个档，然后大家就懵了，你知道吗？就是 BP 去跟人对，然后人说那去年还 ABCD 呢，怎么今年又1、2、3、4、5、6了？那去年的 B 对应今年的啥？你又对不上。然后呢后年呢又变成了什么明星什么什么兽什么什么金牛就这种。然后我们说
明星和金牛
就是明星员工，对吧？就是中流砥柱，然后又是什么，对吧？就是有待提高。然后你又说怎么又变了？就是 A B C D 1、2、3、4又变了。就你每年就是，我觉得 C O 有的时候为了炫技，给你搞了好多花活。然后你真的从数据分析的角度啊，就比如我也是有做过 C O E 的人，你这几年的数据一点传承性都没有，对吧？我去年是 A， 今年是3，后年我又是金牛了，那说明什么呢？我到底有没有进步？我也不知道。就是
我身上的标签越来越多，但是我走到了哪里？
对，然后就是每年盘点的维度都不一样。然后你真的是为公司积累了人才吗？或者说你对这个人才发展有帮助吗？没有帮助啊！你每年就是搞了很多花活，然后让 BP 十分痛苦的去每次都得重新 train 一遍你的业务，说今年我们要这么盘，对，后年我们要这么盘，然后业务也很懵 ，BP 也很懵，然后又埋怨 BP 说你这个作业交的不好。然后就是真的，我真的是就是每当看到这个时候，就每年盘点的这个维度都不一样，然后还都起个新名。我想盘点你就想好一套方案，哪怕这套方案不完美，你从头到尾咱做3年，对吧？你积累一些数据，你分析一下，你再找个方向。就你不能为了炫技或搞花活，每年都搞出一些新花样。真的，真的，我觉得这个产品做的太烂了。
OK， 你们两个有没有发现就是？对，你们两个明明是我们今天要撕 BP 的，然后我问了一下你们要期待什么样的 COE， 然后你们两个就是异口同声的同时开始撕 COE。
因为 COE
是不是
这个东西更容易被吐槽吗？
不是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个相辅相成。如果说这个 COE 一直特别偏离 偏离这个实际需求，在那闭门造车的话，肯定就是怎么说，这个 part 这个 BP 和 COE 之间 partnership 是有很大问题的嘛，对吧？就是肯定最早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这个 Y 没有完全统一，对吧？就比如这边就是想搞花活，那你能不能比如说在大差不差，咱还是一二三四或者 ABC 的情况下，你在别的事儿上搞花活，就是别花活搞得太花，你完全搞推出一个新产品。就是这个还是怎么说，我觉得也不是说去怼 COE 吧，就是
对这个关系是什么呢？
嗯，你说
我举个例子啊，就比如你这个产品，就比如说我是个很差的销售，没关系，我只是这个区域或这个城市我卖的不好，对吧？你产品好，那是我BP 不行，这我承认，这人家99个 BP 都做得特好，然后就我这 BP 不行我都承认了。但你说你这产品就不行，我们所有的销售都没有办法，都很头疼，那就是变成了触犯众怒，因为你这个影响范围很大，就不是说我一个 BP 不行，别的 BP 还可以，但你这一旦 COE 不行，所有的 BP 都玩不转。
OK, 好的，嗯，我大概记录了这个几点哈，就是你俩刚才说的，我们现在开始返回去撕，因为我觉得这个对你们一定是要经历这个流程才能撕，否则的话我觉得不公平。首先呢，你看看你俩刚才说的哈，第一个要主动，然后呢不主动不行，第二个呢要保证产品，然后呢产品一定要有很好的 quality, 要一定要保证这个产品是畅销产品。当然我在这里吐槽一句啊，畅销产品用的人好销售嘛，真是的。然后第三个
好用好用，先不说畅不畅销，就好用，嗯，
好用的产品，对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需求，因为不一定会满足这个需求，然后这个怎么样偏离需求，当然就是这个需求在谁手里啊，需求不也在 BP 的手里嘛，所以最后一个就是搞花活，当然这个我们可以等一下再说哈。所以好的，那我们首先来问一下，就是主动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可以分别代表不同的 COE 说一下，当自己去主动 approach BP 的时候，那个 BP 的反应一般都是什么。这个我先从谁说，我觉得先从招聘说吧，招聘其实很少主动 approach 这个 BP, 都是 BP 主动 approach 招聘，所以先从招聘的同学你开始说啊。
招聘一直都是被催吧的，很少是主动自己去没事找事儿。说实话，就是，都是被催的。嗯，我觉得其实唯一我会特别需要的，其实就在前期的 planning。
嗯
嗯，就是到底一整个未来的规划到底是怎么做的？嗯，然后，就反正我遇到过好的呢，是确实还是会给我一些方向，然后也相对还是比较准，就哪怕是现在没有定型的，还是会给我一个相对 OK 的一个 forecast, 或者大概告诉我说，哎，你要不先从什么时候起手。比较不好的就会是那种说就是真的是在中间，然后跟我说，哎呀，我也还催他呢，他一直也不给我，就是那种就是。嗯，就哪怕在没有一个确切答案的情况下，也给不了我一个方向。嗯，就我觉得有点真的还是像中间的一个传话筒。嗯，如果是这个的话，那我可能我还不如自己去找业务了。不是
，OK。
嗯，就我作为招聘 BP, 直接去找业务。
哦，所以你觉得那个 BP 期待你主动经常去找他？你觉得这个？对你的，你觉得你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你找了还是你没找，或者你找完之后你最后觉得他提出这个需求，你的评价是 make sense 还是觉得说根本就是 bullshit?
嗯，还好，我觉得可能主动也不是说老要去找他吧。嗯，就比如说遇到一些问题，或者是说有一些
主动 sell, 对，刚才说的是要
对
你有了好料要主动 sell 给他，所以。你觉得在你这儿啊？
嗯，也不只是，我觉得在我这儿其实涉及不到 sell, 招聘这玩意儿没啥可 sell 的。嗯，就是我觉得更多的是，如果我是一个产品，或者说我要做一个产品的话，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需求的校准。嗯，就别说我自己做完一个产品之后，然后回头说你给我卖吧，然后他说你做这是个啥，就是嗯，不希望有这方面的惊喜，所以我觉得前期的需求肯定是要不停的去校准的。然后如果遇到问题也需要及时去求助。嗯，就不要等到 最后发生了，然后 BP 来找我问责，这个我觉得比较夸张，嗯，就或者是说我有点什么事儿，然后说 BP 去兜底吧，嗯，擦屁股之类的，就这个肯定是不太好。我理解的我这块主动大概应该是这样的，
okay.
但是如果说主动找他去卖货，我觉得这个暂时好像还谈不上。没啥可招聘，没啥可卖的。
Okay. 我也觉得是，我也觉得是招聘可能是。
其实我觉得有哎，我觉得有哎。
招聘什么卖什么？
就是我觉得 BP 可以从招聘那获得挺多信息的。就如果我是 BP 的话，其实我是希望招聘给我一些信息的，比如说，市场上，当然可能是因为在某些情境下，不一定所有的都适合，比如市场上某一类的人，就是比如说比较稀缺的这种岗位是不是好招，然后，
嗯
，insights，
饺子，
嗯 嗯, 嗯，
你不要搞噪音，
好，
然后还有是说，比如说，你聊的过程，你跟候选人聊的过程中，可能多多少少会 mapping 出来对方的一些，比如组织架构，就是竞争对手的组织架构或类似公司的组织架构，或者说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就是你知道啊，人家团队大家怎么搭的多少人，对吧？是什么什么样的一个配置，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就是市场上就这些人的薪酬，比如说有偏移，比如我们现在薪酬定的不合理，这岗位薪酬定的没有什么竞争力，你说哎，这个其实这一类的人特稀缺，市场上人家都给的挺高的，那 BP 其实可以是去调整薪酬或怎么样的，然后包括组织了这就是组织架构，如果我们知道了的话，说啊，人家不是那么配搭的，人家不是说那种什么什么 T 型团队啊或者什么的，人家是什么就都是一个成熟的带什么三个 junior 的这种，那我们也可以去，其实我也可以去调类似的编制，或者本来我想招十二个人，现在说哎发现招十个人就够了，那我怎么把这个岗位去进行一些调整，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可以交互的一些东西，甚至说哎知道了这些，包括说这一类岗位的人，比如这一类技能的人，现在都是哪些大厂在抢？哦，那个大厂现在也是要开这类的业务，那你知道了这些，对吧？行业上的小八卦什么的，其实都是可以拿回去跟那个业务去 sell 的嘛，就是显得哎，我对行业特别了解。这种其实 BP 都是挺需要的。
嗯 ，OK， 所以其实还是需要主动做一些事情的，对吧？嗯，我觉得你们对 BP 还是比较仁慈的。OK， 那原办你这儿
提需求啊，你不能指望着我都帮你想到，那我还要 BP 干嘛呢？哈。
OK， 好的，感谢你回，你终于回马枪了一下。
啊，要这种啊。
嗯
嗯
嗯，
对
对。原办你这呢？你觉得，请你脱下 BP 的这个帽子，然后戴上 COE 的帽子。你觉得，就是让你主动去跟他 sell 的时候，你觉得你遇到的情况，或者你的感受，或者是你觉得这个必要性等等这些啊。
嗯，我可以戴 COE 和 SIC 的两个帽子，这两个都做过。
嗯，
对，然后我觉得 BP 有的时候就太喜欢搞特殊了，就哎呦，这是 special case， 我们要这样那样，就是他明知道就是这个事情是比如在规则范围内的，他总觉得他的业务他的 BU 就很 special， 就是他都觉得他自己能打破就打破这个框架，就是不是就是迷之自信，然后但凡你要说个不行，这个比如说流程上或者说规则上不支持，他说哎我这个 special case， 就是我真的就觉得那时候我就想给每个 BP 每年就配额五个 special 吧，就太多了我们也受不了。对，你要是不同意，他就人家去找业务老大，业务老大再去找上层的业务老大，然后上层的业务老大再去反压你的 HR 老大，然后你回来就又接了，就是这种就绕一圈，然后又觉得就是你挺不给面子的，或者说对吧，你挺不支持业务的。所以我觉得 BP 有一点是说他自己要权衡好，或者说同样一件事情他可能有很多种配套组合的方式去解决它，不一定是什么事儿就你一定要冲破这个规则去说我这个怎么 special 就一定要按我这个搞，比如类似于比如说离职补偿啊，或者是说一些个别的员工的这种法律纠纷。然后我觉得其实你一定每次都有 special， 就是你无能，就是你就自己搞不定这个员工，你跑过来找 special， 然后这个员工什么入职对吧，正常是一周入职，你就非要当天入职，你着想啥来着对吧，你业务就急成那样了，就不差这一天嘛。就是觉得有的时候还有一些比如说基本的像就是像比如法律法规啊政策啊这些的，他就是也会反过来压 SSC 这种就是那个流程上说啊，这个可不可以这样，可不可以那样，然后你就说如果这么处理可能会有法律风险哦，他又不担对吧，就说那你们 SSC 同意你们就这么做，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嗯，就总觉得自己很特殊吧，就是 就这种感觉。但其实像 COE 和 SIC 也是会给 BP 做一些科普性的常识，比如说一些就是法律风险呐、啊，或者说这个员工的这些日常的这些管理的流程，他用不上他就不 care， 就是说这个事儿不到他头上没发事儿，他都觉得这都不重要，都是基础常识，没关系，你们懂就行了。然后等用到他的时候，或者说你在做一些事情判断的时候，这些基础知识是能够支持你做更好判断的，但他又不知道，所以呢，就有的时候是说，平时不好好学习。然后呢，对，关键时刻呢又老觉得自己搞特殊，就是这种你懂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对，
我觉得就是 BP 也要记得，就是所有的 HR 这些服务它是一个 SaaS 系统，它不是一个完全的 to B customize 去给你 build 的一个系统，所以就是它只是部分有弹性，不是完全有弹性。我觉得你就是不要老觉得自己老是那个special case， 就是你得平时积攒多少 credit， 然后你才能每次都拿出来用呢。我觉得这个，对，确实这个没有，就是个个都是 special case。这个是来自于那个资深 HRBP 说的啊，就是你各个 case 都是 special case， 就说明你的无能。
对，我觉得我要加入这个，我特别同意这一点，就是尤其是从我的这个角度来说，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刚才你俩说的那个所有的这些 solution 都还是相对来说跟我这相比还算是时间跨度比较短的，因为我觉得我这时间跨度都是比较长的，就是基本上你做的所有东西都是往前去做。我经常见到比如说 BP 在这里，然后呢我其实有主动 offer 过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哈，我在去年的时候就 offer 过，我说请大家就是因为我找到了一套内部的这个资料，就是说怎么样能够去在每一次在 manager 开会前有一个 cultural moment， deck 都是 ready， 内容都是 ready 的，我推荐了四次，我就说这个大家要做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的好处是不啦不啦不啦不啦，我还 demo 了一次，然后呢最后没有人去做，因为觉得不重要，因为觉得不需要。但是现在突然间疫情来了，然后在大家开始说我们要开始做这个线上的 team building， 做这个，然后有一些 team 就开始做起来了。然后呢，因为其实 manager 本身就带着大家在做，但是有一些就完全不知道怎么去做。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有一些东西其实你要是做到前面的。还有比如说前两天我觉得在讨论 onboarding 的这个过程，讨论了半天，最后我说其实我说你们说的这些东西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事情，但是我们都没有办法让员工有一个好的体验的重点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教过 manager 怎么去做一个好的招聘和怎么做一个 onboarding。 然后一个 manager 你其实你可能入管一个员工两个员工的入职，你其实能提供很好的体验，但你一个 HRBP 你可能一下子要负责十个人，然后你又没有办法像 manager 那样那么了解他的工作需求这些东西，然后你又希望通过你的努力去做一个很好的这个入职体验，这个就是等于说你是 indirect， 然后你又希望做的东西，所以其实都是很难的。所以有很多东西我觉得就是 BP 要有一个比较 long term 的 thinking， 就是我见到的很多就是 BP 一直都在补空，他说我忙死了，我今天 ER case， 明天这个有人找我谈话，后天这个要那个什么。我觉得很多东西你其实应该做到前面的，就是你要去帮助再去 set up 这个 role， build up 这个 capability，然后你才能够让你的这个工作进入一个正循环。如果你越把这个时间花在就是这种怎么说的状态下，然后呢你就越难。就比如说我们做 employee engagement 的时候，然后呢每一次去做 briefing 的时候，然后呢都没有人提任何的问题，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虚，然后不实际不实在，但实际上最后其实很多时候最后反映出来的问题都是跟这个上面可以去做一些事情的。所以我觉得有一句事情，有一句话就是不及跬步无以成千里。所以我觉得主动去找 BP 是 OK 的，但是 BP 自己本身就要有一个思路，就是说你应该用哪些东西去 twist， 然后能够让你的事情更省力。那我觉得是需要花在员工身上一些时间的，但是你要想到说你去show你的 value 的时候更多是怎么样能够去 build up 整个leadership team 的这些人，他们能够帮助你，你是应该是帮助他们去把整个团队去管理起来， 然后呢去帮助。那我觉得你需要提供员工有很多，但是我觉得更多你应该把这个东西能够 empower 或者 enable 给 manager 去做，然后你在这里面做一个 coach consultant 等等一些其他的角色，而不是说你自己越俎代庖的帮 manager 做很多的事情，或者是帮可能应该是你觉得你可以做，那这个时候其实这个关系本身就是畸形的了，所以最后其实你就没有办法在这个过程中占据主动权，没有办法占据主动权的时候就会反过来去找 COE， 就是说你要给我提供这个，你要给我提供那个。但是就是回到刚才袁爸说的 COE 提供的东西，其实有的时候这个产品，说到第二点，它并不是说不好用，而是这个产品它已经错过了你最好使用的时机。就比如说你三十岁的时候
那个什么什么病在咒里，然后什么什么病在什么什么的，
对对 对, 对，就是你要在
咒里烫胃上课疗愈，
对，就是这样，就是你没有在固好的 timing 去使用这个工具的时候，你就可以。而且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会问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候，但是我自己感觉没有最好的时候，但是我觉得你越早去用这些东西，越早去做，就会越产生这个效果。但是我觉得 BP 很多状态就是说啊，我一天都忙死了，我没有时间做这些东西，然后慢慢的就会进入另外一个反循环，就会越来越被拉得越深，最后就会成为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永远都是其实是在去补窟窿亡羊补牢的一个过程，其实你最后会被越拽得越深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就是 BP 应该自己去 drive 这个循环，然后这样主动 approach 才会有效。否则我真的是一个非常主动的这个 approach anything 的人，但是我发现后来发现我的 approach 是没用的，因为 BP 并没有这个在这个 cycle 里面，他其实 focus 在他自己和 business 之间非常的多，而且他的关注点就是说我眼前有太多的东西了，我没有办法去关注你这个东西在这个眼下对我没有 immediate 的作用的时候，那我可能就不会去关注啊。这个是我的这个什么，对啊。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 BP 那么忙啊，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是太把那个业务当甲方了，就是感觉甲方爸爸的什么事儿就都得是事儿，但其实是说很多事就是你有的时候是人家是甲方，但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你也可以把那个就是业务的这些 manager 啊什么的，就是看成幼儿园的小朋友，对吧？你提前教育好了，然后把这些就是规矩啊什么的，来上厕所请举手，然后吃饭要吃完，然后不许打骂其他的小朋友，把这些规矩都说好，其实你后面就没有那么多灭火的事儿了。就是你想员工关系到哪来的，肯定都是管理者心情不好，说不行，你今天就马上走，就是然后就想立马开除员工才是出现，或者说平时不反馈，然后就说人家就是什么不就是表现不对吧？就是
绩效不达标，
对，绩效不达标，都是这种平时没教育好才出来的。你平时都教育好了，就一般很少会出现就是什么 ER case 啊这种，就很少嘛。或者是员工，比如你日常你也教育经理说你要多关注员工，那就也不会说突然就蹦出来一个什么什么团队特别特别负面影响的事儿。所以就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不要，就是要很多视角，不能光把他当成一个成熟的甲方爸爸，也要把他们当成幼儿园的小朋友，就是该把日常的基本的东西教育好，就是其实是比较少会出现着火的状况的。
完全同意。
而且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你要量力而为，就是需求是在那里，但是我觉得哪些需求用什么样的 efforts 去满足，我觉得其实是需要去衡量的，就是否则你其实会非常辛苦的带着整个大的 team 进入到一个无限循环里面，就是最后所有的人都在帮助你去完成这些短期任务，大家都没有办法去完成长期任务，那最后就会越来越变得怎么说呢，就是事务性，最后大家就越做越事务性，然后越事务性就越没有value，越没有value你就越要去解决问题去受value，然后就会陷入一个非常非常恶性循环的一个状态，对啊。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有这样分人吧，可能有的业务团队就是比如说像偏销售这或偏运营市场团队，一般需求就比较多，就有点像那种会闹的孩子，就是说啊，我今天不吃到这个巧克力就怎么怎么着的，就给 BP 提出这种需求，然后 BP 呢可能说我一定要让他吃到这块巧克力，我一定要满足他的需求，但其实吃不吃能咋的，对吧？这不吃也死不了，就是这都是 nice to have 的事儿。但有的比如说像技术团队，可能就是需求少一点，就没有那么多特别闹人的事儿嘛，但是可能会是因为过于沉默，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其他的状况，所以
反而被饿坏了。 了。
对，有可能会反而败恶化。所以我觉得 BP 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说他今天要吃个巧克力，你就要花很大的精力，就要务必满足他，就是吃不着也死不了，对吧？
对，我觉得是的。我觉得因为大家我觉得就是都需要比一个 reasonable 的情况来去 deliver。 OK， 这是第一个哈，我觉得我们今儿好像节目会超时。第二个就是产品说得过去，这个我觉得从哪儿说呢，要不从我这开始说吧。产品说得过去， 其实我觉得怎么去定义这个说得过去这一点其实是挺难的，就是你怎么说我的产品能不能说得过去呢？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比如说我现在在看我自己看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当你看一个产品的时候吧，我自己的理解里面以 learning 的产品来说，大家都觉得说你要 practical， 你要有效。然后我其实最近有一个特别我自己在挣扎的东西，就是大家都说要把所有的这些跟 learning 和 development 相关的东西做成像抖音视频一样，又短又有效又快速，这样大家才能够吸引大家的注意力。我其实觉得说 maybe 有一些也许是 OK 的，但是从大的 scale 上来说，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无效的。因为我觉得就是 learning 的这个东西，就举一个例子吧，就是前两天我们其实不是跟那个一个很好的学院去做这个合作嘛，当时我们去聊的过程中，我们就是说是不是有机会有一天来做完整个 session。然后呢，那对面的这个教授就说，他说如果你要做，我们就必须得做两天，一天我们不做。其实这种 conversation 发生过 N 次，不管是从各个维度来说，所以就是说产品它是可以发生效果的，但是呢，你需要给他一些耐心，然后并且呢，要用正确的方法去使用它，这个产品才会出现效果。所以这一点上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需要去 deliver 出去的内容。就比如说还是一样，就是比如说你用一瓶这个可以让你那个变年轻的面霜，但这瓶面霜你一定可能得抹个十年才多，可能得抹个半年你可能才能出现效果，你不可能放上去那就立刻可以了。你做个手术，比如说拉个双眼皮，你还得恢复期，恢复个小半个月一两个月呢。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说这个产品它一定是有 limit 的，但是你要去正确的衡量这个产品能够带给你的这个价值，你也不能 over， 就是说我需要一个产品能够万能的能够出现。那这个东西就是如果这个产品存在的话，我就会问你说你 deserve 它吗？你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投入在给了我这么多的投入，给了我这么多资源帮助你研发这个产品，然后呢我只能就是对，就是你想要这个产品先看看你自己配不配。如果你自己不配拥有这样的产品，那你就只能当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好的销售，把这个产品好好的卖出去，或者是你 manage， 然后呢让这个产品最有效的部分帮助你去解决可能你最需要的这个问题。所以这是我看，而且我觉得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产品的，所以这个产品是不是你需要，那我觉得整个的这个过程中你是说的算，而且你产品在你手里，所以这个东西你怎么用其实是看使用的人的。那比如说一把菜刀，那就是在厨子的手里就可以做出非常这个丰富的菜肴啊，乱七八糟的，那在杀人犯的手里就是杀人的嘛。所以就是不要怪产品，想想自己。对，OK， 好的。
你配吗你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自己的一点感受，就是说 BP 不是说，因为我觉得很多 BP 就像我刚才说的，动不动就说我们要关注业务，就是我们要了解业务，但是反正你是个 HR 嘛，对吧？就是所以 HR 的什么三支柱六模块，你得有了解，然后你再去关注业务，不是说我关注业务，然后我都忘了我自己是条鱼了，然后我今天天又会唱歌又会跳舞的，但我就忘了我游泳这个事儿我忘了，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很多 HR 你说我要关注业务，我要关注业务，但忘了你首先是一条鱼，就你首先你是个 HR， 然后对 HR 的比如基本的一些比如说培训呐、啊，或者是说薪酬啊，或者说这个劳动法呀，或者这些流程的东西，你都一点概念都没有，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这些东西都有基础了解的话，其实你是能够辨别什么是好产品，什么是不好的产品的。就是首先你得有这个辨别能力，说哦，这是一个好产品，这个是一个还可以凑合用的产品，那个是一个特别棒的产品。其实有很多时候是说你自己如果都缺乏这些底层的知识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辨别说这个产品是不是个好产品的。对，
嗯，完全同意。而且这个产品能够朝什么方向去发展，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要靠B 片反向去给到反馈和 insight， 对吧？比如说Doe是反向给到 BP 专业方向的 insight， 市场方向的 insight， 也就是可能更外部市场。那其实 BP 反向也要给到客户侧的 insight， 就是到底我们要朝什么样的方向去做。我觉得之所以中间会有一个拉扯，可能就是大家各自的why不一样，就是为什么想要这个东西，然后想要这个东西来解决什么问题，我觉得就是不一样。你比如说像饺子举那个 case， 对吧？然后业务侧或者说这个 BP， 他就觉得说那可能我现在就想追求大家的热情，对吧？大家的积极性，然后呢时间上要快。但是其实你站在专业的角度来判断的话，你的这个目标或者说你的这个维度其实是有问题的。我作为 learning 要来讲的话，其实最终是说你还是要有 learning 发生，对吧？而不是说你打开看了，然后就是听我一席话胜似一席话，就这个动作发生了就算对。所以这个肯定是说从目标和维度，就是这个 why 本身它就是不一致的，所以你很难去在产品和最后的效用上去达成一致。因为本来我们聊的就对吧，你是 ABCD， 我是金牛什么。他不就不配了嘛，就配不上了嘛，对吧？所以我觉得肯定你从根本的这个 why 上还是要一致。那我觉得怎么样能 why 呢？其实归根到底就是像大家刚刚讲过的，你要科学，你要专业，就是大家还是回归到本身的这个专业的领域来看待这个问题，而不要去搞特殊，你也不要去搞什么你的这个业务怎么样，就是大家还是回到一个真正我觉得能达成共识的目标和目的上来去寻找解决方案，才更有可能去达成一致。我觉着反正我自己感觉遇到的拉扯，不管是 BP 也好，还是说作为 BP 跟业务也好，其实都是这样，就是那个 why 达不成。我觉得最终还是大家要回归到 HR 本身的专业和科学。还是需要科学。
然后我加一下，我觉得就是大家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就是你的能有多特殊，就是世界上最成功的那些公司用的也就是这些东西。你要是雇了外星人吧，你说你特殊，我们可以帮助你多想一想。如果你雇的不是外星人，我觉得就是那些 top 的公司，那些最成功的公司用这些东西都挺好的，到你这儿就不行了，你是比别人多了点啥。所以我觉得你得扪心自问，想想这个你这特殊是真特殊，还是你自己这个就还是那句话，你配吗？对对，因为你配吗？对OK， 好的，
实在好厉害。
下一个就是偏离需求哈，这个偏离需求其实刚才聊了一些了，然后这个我开头了，这个原版开头吧。
那我其实就想引用一句话啊，就是亨利·福特说过的，说如果你问客户他想要什么，他肯定说我要十匹最快的马，但实际当你给他火车的时候呢，他会觉得哎也挺高兴。所以说就是这个需求 finally 是什么啊，我就再翻一下，你的需求不是十匹最快的马拉的这个马车，你的需求是要在更短的时间内到达你的目的地。所以这个需求你要再往下挖一层，要挖到更核心。但实际上比如说像饺子举那个例子，你的需求是什么？你的需求是让员工点击吗？就是参与率是你的真正的需求吗？不是，你的需求是让员工掌握一门技能，然后进而转化成他的这个生产力，这个是你的需求。但有很多时候大家太短视了，就会说我的需求是员工参与率，就参与率高，你形式做的好玩有意思，他参与率高，完成率高，哎，那我今年的 KPI
花活就来了吗？花活不就这么来的吗？
对，所以说需求是什么？需求要一直往下挖，一直往下挖，一直往下挖，到最底层的那个才是你真的需求。完了。
完全同意。
那佳，你这要说的吗？
就是我就是想说你要科学，就是也就是说你要符合一些基本的逻辑，就是这个东西要通，就是像刚刚讲的这个需求，对吧？ 你本身你的就是其实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觉得业务找 BP 有点像那个看病，就是我自己我有点不舒服，但是我可能我也不知道我到底什么病，对吧？就可能我就要找一个医生，然后那之所以需要一个全科医生或者一个分诊，可能是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应该看哪个科，就是我所以我也不能每个科走一遍，所以那可能我就先来找 BP 做一个体检，或者说做一个分诊。那我只能叙述我的病症。那你的这个问诊过程和你最后得到的一个结果，再去开处方，或者包括你得到这个处方之后，你的要遵医嘱去服药，对吧？你的一整个这个流程，它肯定得是科学和讲究逻辑的。你不能是说你谁在笑？谁在笑？就是你不能是说我。
我突然想插一嘴，就现在的一般的初级医生说来了，哎，你先去抽个血，把所有的血检都做一遍，然后再去做个 CT，再去做个磁共振，给你来个全套。
就是如果是说有假设说我们作为组织诊断，或者是说作为什么人才盘点，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类似像体检的这种科目一样，那它其实也是有一个逻辑在的嘛，对吧？比如说你做了这一套 assessment 完了之后，我大概知道你其实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也是 OK 的。但是前提是你这个逻辑还是得通嘛，对吧？你不能是说我不管是，反正一般就是肯定是说，我觉得我绩效方面有目标完成方面有焦虑了嘛，然后最后结论落脚点全都是人不行，就是你这个肯定你这个归因就不对劲儿啊，然后那你由此得出来的需求肯定也不合理啊，你说我要把现在的人全换了再招20个，就是对吧？这个就很疯，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其中能起到最大作用的一个是 BP 作为这个老中医，对吧？你得把脉，你得把得对。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这个对应的咱们这个药箱，对吧？我作为我可能药匣之一，我给你开出这个药之后，你得按我这个吃啊，对吧？然后那最终咱们的目标是解决你的这个问题，而不是说你最后等完说啊这个不行啊，这个我这病人啊特别特殊，他吃不了苦，就是你给他吃糖丸吧，我们给他吃糖丸吧，你也做糖丸吧。这个我觉得其实就是最痛苦的。但你如果说你整个过程是科学的和讲究逻辑的话，大家最终这个 why 知道我到底是解决一个什么问题，你中间这个沟通机制也好，或者说互相的这个 approach 也好，不是说因为有一些浮在表面的东西，那我们如果只是扬汤止沸，那就只能是花活。但是如果说我们想做釜底抽薪，那你就最后就这个事儿肯定是不容易的。我也能理解为什么很多人不做，一个是它不是立即马上就有 impact。可能显得就没有声量嘛，对吧？没有绩效嘛，没有表现嘛。HR 本来就跟业务相比虚的很，那所以就不愿意做嘛。那花活就是立即马上就能出效果的，然后大家甚至可能也一乐呵的这种，那就更愿意干。但是你这种回归到最后，我自己觉得并不是真正能增加价值的。包括这种事儿，真的有实际的成就感吗？我觉得。反正你要让我天天老做一些浮于表面的这种形式上的东西，真正的那个 why 没有让我 get 的话，我作为一个小黄人儿，我是肯定理解不了的，每天特别痛
OK，
苦。
好的，
对，
然后，
我想说一下，就是我觉得首先 HR 这个活儿吧，它是一个苦逼且漫长的活儿，就是你要是真的不是说就是能沉下心来去做的，就是我什么事儿我都想是说一两个月见效，然后怎么着的。我觉得这事儿就是，当然你可能短期内会获得一些赞扬，但我觉得长期一定还是会有问题的。就是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就是能短平快的这样一个工作，就是什么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你就这个对吧？就3代才能出个贵族。你要真的把一个团队搞得特别好，特别有氛围，或者说特别。甚至说讲了组织文化，这真不是说你一两天的事儿。对，
老中医得多少年才能变成老中医？
对，然后我这儿的，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要清楚你是需求还是要求，就是如果你要是要求的话，sorry，就是那你看看你配吗？还是那句话，但是如果是需求的话，那就是你是需求我，但是我是不是需要满足你呢？那这个就是要看一看了，对吧？那你对我有需求，我对你也有需求，那我们中间就应该怎么说碰一碰，然后找到一个中间的点，然后来满足这个彼此的需求。 那如果你没有办法要求我的话，那我现在就只能是用这种方式，然后来做了。然后，当然，另外两个，我觉得你说到了，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理解，就是 BP 有的时候太 take for granted 的，就是完全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就是我觉得说这就是我要做的，你就要满足我。但是我觉得，也许你要看一看，第一个就是资源上你够不够，然后你是不是
你
就是
配
两方
吗？
的资源，对，两方的资源你够不够，有没有这个东西，就是谁都想要好的，但是好东西它这个它贵呀，真是的，真是的。那个，那你自己得想清楚了，你就是你这个你可以有，但是这个，请你把资源拿出来，然后我们碰一碰，看看是不是能碰得到。第二个就是说，就是你完全从你自己的角度，但是 COE 它是一个 cover 所有的 business line，所有 business team 的。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回到了刚开始，就是我觉得为什么不是每一个都到 BP？如果每一个都到 BP，那我觉得就是重点，就是 OK，我可以为你 customize 所有的东西，因为我是你的 partner。但是问题是现在我不是谁的 partner，我现在就是要 service all 的。那这个时候就要从一个更高的 level 去看，说怎么样能够以一个最有效的效果，能够求同存异的给大家都提供需求。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你在里面，就是那你就看看你自己，你占全部的百分之多少？如果你就占了50%，占了百分之很少的部分，还是那句话，你配提这个需求吗？然后我觉得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要从 BP 的角度认真的去想一想的。那第三个其实就是你俩刚才说到的这个，就是，你先想好自己的需求行吗？就是不要动不动就过来跑一个需求，跑一个需求，跑一个需求的。可算是我们内部不掏钱，我觉得应该是要内部掏钱的这种机制，就是你每提一个需求，我们应该升一个 take the charge 回去。然后按照这个的话，我觉得才是比较合理的。否则的话，这个就是这个还是一样，就是你一年提这么多个需求，要不咱们就限制一下，一年你这个大小的需求你其实是有限制的，依据你自己的这个过往的这个叫什么
recognition。
credits，对，然后再加上可能你的这个提供给俺们的 resource，这样来看看说来看这个需求。我觉得才是比较合理的，否则你不停的光提需求，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就，而另外一个你提了需求，然后回到上一步，我们有了产品，你又不好好用，你说说这个，你说你掉头发，这洗发水说要坚持使用，你3天打鱼2天晒网，最后变成秃子了，过来说我没有满足你的需求，你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了，同学，你就只能这样下去了，那我也没
你
办法
病
拯
入
救
膏
你了，
肓了是吧？病入
对。
膏肓。
所以有时候你得遵医嘱啊，你就是说这个，我满足你需求了，然后你最后归结到我偏离你需求上，那我也没办法。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无法真正出现100%满足需求的这个东西的，对，所以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最后一个搞花活搞花活，我在我这觉得就是，其实很多这种 long term 的东西都被看成搞花活。比如说像这个，一些这个，像 employee engagement survey，然后呢，包括像比如说一些 building culture 的东西，然后一些 develop people skill 的东西，我觉得就是只要是不能够立竿见影，然后出现这个效果的东西，都被会归类到搞花活的角度，因为大家都觉得是生产力。然后这个就是财务的这些 returns 才是最实找的，就是我能做业务，我牛逼，然后我能够挣钱，我牛逼这件事情，然后去来推进所有的东西。所以不是以业务为导向，不是以利益为导向的这种想法，都是被归成搞花活。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 cliche 的一个方向。我觉得大家的目标应该是以组织的目标为一个方向，而不是以业务的目标为一个方向。业务目标只是组织目标的一部分，那所以大家其实要非常清晰这个东西。但我觉得有一点就是，组织目标这个东西吧，一般比较虚，所以又比较太长远。所以在 BP 的角度，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刚才你们俩提到的，就是逛花园的这个角色，就是业务的人肯定就是会把业务目标放在最前面，但是我觉得组织目标你需要带着他去花园里去看，去找的。所以这些组织目标是怎么实现呢？就是你俩都说逛花园嘛，所以花活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去实现组织目标。 那如果你连花活都不搞的话，那最后的结果就是业务目标会把公司越做越小的，然后呢，并且真的没有办法去适应外部的这个变化。只有你去追求组织目标，然后用这些花活的方式，这个公司才能够越做越大，然后组织才会越来越健康。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首先你要想一想说这个想清楚到底哪些是花活，第二个就是要去认知到这些花活对你的价值和意义。然后怎么样把这个花活变成实际的活？我觉得这一点其实还是，在我的角度里面看到的一些情况啊。OK，我说完了啊。
我补充一点啊，就对于这个花活，它不是一个 always 的，就是怎么说，它不是一个就是永远就固定的东西，其实它是有阶段性的。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就像养孩子似的，这个就组织，比如成，就是它是一个第一年、第二年的组织，就它还是很小的。其实它的第一要义就是生存下来，因为就像小孩儿对吧？可能1岁2岁的时候，咱先别说咱将来要读。要念哈佛还是念斯坦福？想远了，就是对，咱就是你要是说现在我就要给他做什么就业规划，或者是说职业规划，或者说读书规划，说我将来让他上斯坦福，这个就是花活，就是咱想太远了，先让这个孩子能够健康的 不生病的，把基本疫苗打了，保证1日3餐吃喝拉撒都没有问题，这就是好的。就是你要是说现在我就要给他搞这什么人生规划、就业规划、是高校基金什么，就是念书的基金，这就说实话，在这个阶段来就是花活。那可能到了4、5岁、5、6岁，这孩子要上小学了，哎，这个时候你可以再看得远一点，就是什么，对吧？要上什么大学呀？你买个学区房啊？这些，就是我觉得是这个东西是类似于跟养孩子一样的，就是所谓的花活，并不是说他永远都是花活，可能只是说对于这个阶段。你们刚出生，对吧？还没有赚钱，还就是或者说这个生死存亡还是问题，那可能有一些东西就是花活。但等到他上小学了，3年4年了，你往后再看10年，发现这个东西已经很重要了。你现在再不把这个什么人之初性本善这些东西教给他，可能定性了，他就对吧？就是你等上18岁，你再教他就晚了。那可能这什么人之初性本善这些基本的就是。礼仪道德，你可能在3、4岁的时候就要教给他了，那这个时候他就不是花活了。但你说他6个月的时候你跟他讲这个，其实是有一点花活的意思的。所以这个具体对于某个阶段这件事情是刚需还是花活，我觉得是要跟企业生命周期走的。对，
我其实对于活儿的定性还是挺宽容的，就真正的花活在我这儿有点类似于。就是给做核酸的人员跳舞的这种事儿，就是纯纯的作秀，或者是说非常浮于表面的这些事儿吧。我觉得，在我看来是属于真正的花活。就你们说这些，其实觉得都不咋花。就是还是说，你能在科学层面给我一个相对我能理解的 why，就这个事儿的，好
哎，
处或者是利益点，但
我觉
是
得
这
给核
个，
酸人员跳舞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有 why 的。
不是，就是说，它是有 why 啊，但是它这个 why 让我觉得有点儿，怎么说呢，就是两败俱伤，也不是两败俱伤，反正就是除了
就
作
你觉得
秀，
没
我
有
觉
没
得
有
是
没
没
有
什么
没
问
有
题。
positive 的方面，对吧？都是 negative
对，
的。
或者是说，就是除了这件事情的这个形式和呈现本身，它没有什么深层次的 why 的话，我觉得就是属于花活。就比如说像那个袁妈刚刚说的，就是养小孩吧，就是这些我觉得都还好。但比如说我现在就是比如说孩子几岁几岁，然后呢我就非让他表演个节目或什么的，我可能对表演节目这个事儿实在是太反感了，所以就举例老举这个，就是属于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我感觉，就是，可能我觉得这个有点主观啊，就是属于我自己主观的一些判断来描述这个花活，我现在还没有拿出一个特别好的标准来去形容这个事儿，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个。就不要是形式主义，就我觉得形式主义的这些东西就让我觉得很花。就比如说像 engagement survey，就是你做好了，它就不是花活。但是如果说你就是只是说我做一下，然后呢，这个问卷本身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我其实也没想好，我就是胡乱的说扒一个这种东西，然后做了，就只是为了展示我做了而已。我觉得那这个就是花活。 但如果是我是真的是说很有科学的去 design 这个事情，我那我这次做完，然后下一次一个什么周期我再做一次，然后就有对比有分析，那我觉得这个就不是划过。嗯，我觉得关键就是看，嗯，如果只是单纯的为了完成这个 action， 然后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它就是有点花。嗯
嗯
嗯，我觉得这个是安吉拉是结果导向，结果论，就以结果来论。我是以那个叫情境论，在这个情境下适不适用？对，
嗯嗯嗯。
我觉得你们两个到最后已经没有在 diss 这个，就是在撕 BP 了，而是在努力的帮 BP 说话哈。我觉得，但当然，我觉得就是时间差不多。我觉得就是最后，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我觉得 HR 还是一家人吧。就是虽然这么说也有点 cliche， 但是我确实是觉得这样，就是。没有想到是没有真正回到说我们要很努力的去撕 BP 的这个状态，而是我觉得其实讲话的时候，反正至少大家都说的是两面话，尤其是你俩，可能是因为也许做过 BP， 所以就是在说两面话的这个内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如果是一个健康的 HR 团队，其实我觉得挺难撕起来的，就是大家还是能够理解彼此的难处，然后最后能够一起把东西。推出去的。但是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确实就是我自己的理解哈，就是大家不想互相去理解，而是因为彼此都太忙了，然后那个压力又很大，所以其实没有那个时间去互相了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就是大家都是因为外部的这种压力，然后以至于就把这个压力内化了。对啊，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啊。
嗯嗯。对，就是从被剥削到自我剥削。
对对对对，我觉得你说的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个准确，就是我们可能就是从被 PUA 到自我 PUA 了，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可能互
相
之间，对，然后就互相 PUA， 我觉得这个其实挺不健康的吧。我觉得应该是大家互相去 align 一个方向，就是说我们应该有一个大方向上。大方针上我们应该做哪些事情，然后有多大的范围我们可以去做变化或者 flexible， 然后哪些东西我们是可以互相 tolerant 的，然后哪些东西其实是我的底线，我们应该互相去 respect。 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需要去很清楚的互相知道之后，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方向了，而不是说就是大家互相的在这个互相试探底线，然后你戳我一下我戳你一下，然后后来彼此互相都戳的血了呼叉的，然后呢又彼此互相不爽，然后最后结果就成为了一个那个什么的状态。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饺子这番话，我觉得爆了 HR 的一个短啊，就 HR 其实是以沟通啊，或者说对吧，组织沟通这个来闻名的，甚至说应该是整个组织里最做这件事情的。但是因为在 HR 内部还有这种沟通不到位，彼此不信任，或者是分工不明确，对吧？或者说预期不没对齐的这种问题，就说明什么？说明 HR 做的不怎么样。
对 ，HR
我跟你说
嘛，
而且我觉得 HR 特别会出现这个沟通不顺畅的情况。其实我自己发现真的是这个样子，我反而觉得 business team 有的时候他们内部沟通其实挺清楚的，反而就是到了 HR 这大家更会沟通的不清楚。我其实一直在想说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但实际上我今天也没有找到一个就是能让我觉得幸福的一个点。就是
我的一个想法，我刚才蹦出来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就是说 HR 善于沟通的这个美名其实是说停留在技巧层面，而非目标层面。对对对，
对，或者不是真正的愿意去跟你沟通，而就是说我要摆一个我沟通的姿态，但实际上并没有把它做在实处上。
对，就是我态度好，我声音好听，哎，我这个话跟得溜，但是并不是。对，为结果论的话，就是说我形式上一切都做得很完美，但是我就是没有跟你对齐目标。
对对对对对，
我
觉得这，
而且我也发现，我也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比如说 HR， 其实我们做了很多这种比如说文化建设啊，然后这种什么内部的沟通机制搭建啊等等，但这些东西其实反向没有用到 HR 内部。
嗯，
我现在回忆好像并不会部门花额外的时间和精力来去给 HR 本身去做什么什么，比如说 motivation， 就真的把 HR 的人当成组织的一部分，就是 HR 这个部门其实也是部门之一嘛，就是没有花太多的精力在这件 事情上，就是反倒感觉好像是天生的，就是 assume 啊，你们这个部门其实不需要了，你们就是已经自己这把火已经点得很好了，然后你们这个培训啊什么乱七八糟都是你们都是供给方，你们已经不是需求方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要打破的一个迷思，就是 HR 本身也是部门之一啊，他也不是什么。也不是什么这个
永动机，
对呀、啊，他也不是永动机，他自己的员工也需要激励，他自己的员工也需要 motivate， 自己的员工也需要培养，也需要文化的沉浸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这些动作
我觉得是更需要，因为你会去、你要去 facilitate， 你更需要被这个浸染和被那个什么，
我觉得有时候反倒我们感觉好像是阳光下的影子一样。
对对对，我其实最近参加了一个 APEC 的一个会吧，然后那个会上是一个 all hands， 但是参加完那个 all hands 之后，我就觉得说完全没有被 engage 到，然后听了其他同事的反馈也是，后来我就想说这个会是一个 all hands， 但是都是 top down 的声音在说，从来没有下面的声音往上去走，或者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你说如果 HR 自己 team culture 都是这个样子的，那你怎么能够期待说 HR 当他去 engage with business team 的时候，他能够把这个东西好的东西传递下去呢？我觉得所有的东西好的东西都应该是 start with HR team， 然后他自己能够感受到这些东西，他看到他的好了，他才能去 sell， 否则他自己都没有见过。比如说这个东西我跟你说过100遍，我就说这个东西有多好，但是你吃没吃过，摸没摸过，碰没碰过，我觉得你怎么可能特别由心底里的去觉得我要把这个东西给别人呢？你一定就是觉得说我要完成这个任务，所以我要去把这个东西卖给别人。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了。所以我觉得那个安佳你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我觉得最后回到头其实并不是说是 BP 或者 COE 的问题，而是 HR 本身怎么 position 啊？对，就是逛带着老板逛园子的那个人的问题，就是他是不是能有这个 sense 去把这个东西做起来？当然，我觉得 HR 老
HRD，
但是我觉得吧，就不光是 HR 老大的问题，还是这个老板的问题，就是你怎么使用 HR team， 就是你是不是要 enable 你的 HR team 去做这个事情？这个我觉得是很多最大的 business head 没有很好的使用 HR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还是大老板菜，对吧？
对，就是请给 HR 的那个叫什么涨工资加薪，然后让他们好好的为你工作。当你有了一个好的 HR team 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好的 team， 你有了一个好的 team， 你就会有好的 business， 那最后你就会成功，对，走上人生巅峰。
我也想说的是 ，HR 带这个 HR 带老板逛园子的时候捡到的一本书是什么书呢？是 HR 使用说明。
对，不对，应该是说，应该是那个投资 HR 吧，你的人生会不一样的。
请交10000块钱解锁这个团队之后，你就
一万哪够，一万不配好吗？
一万斤，对，就是
对，
古代那请出10000斤的人解锁这个团队，然后你就从此走向人生高峰。
然后我觉得最后，我觉得咱们结束之前，我还另外有一点，我觉得 HR 也要会 sell 自己，就是整个 as a 整个 team，
得此 HR 者得天下。
对，你得要把自己能卖出这个水平来，否则你没有卖出这个水平，你说就你明明是一个
不应该
对，你要
应该刻在一个龟壳上。
怎么可能？你应该刻在山上，然后一地震之后，然后那个这个东西就
咔裂出来了。
对，然后呢就会出现，然后就是有神迹。我跟你说，可能真的需要这个样子才可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哎，说到我们最那什么，最 diss 更多的这个叫什么？这个福报场。
印度。
福报场。
对。
我觉得福报场真的是把 HR 的这个东西卖了出去。然后而且也卖了很成功，这个时候你回头去看，不得不 appreciate 一下，就是他们的这个 practice 其实上 HR 走到了一个更高一点的高度啊。
是，谢谢福报场。
OK， 好，
立起来了，然后接下来就看各位 HR 了。
对,
对，大家加油，大家加油，不要互撕了哈。那个主要一致对外啊，那个努力一下哈，
嗯、
没事就写写书对啊。啊、嗯，对，就是 OK。好的，那我们这一期差不多就到这里，然后没有出现特别惨烈的互撕的状态，然后嗯，自己人就不要这样了，大家还是要相亲相爱的，对吧 ？OK， 然后你们两个没有什么最后要说的啊？
没有了，比心，
嗯，比心，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
okay,
嗯，
好的，对，健健康康，平稳度过疫情，然后回到办公室再互相吵吧，
嗯
，OK， 好的，就这样，那拜拜。
拜拜。